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注意到了哈，近期呢在澳大利亚的一些主流媒体上，大家对一对唐氏综合症的恋人呢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因为这对恋人他们想结婚也想要自己的孩子。那么患唐氏综合症的人是不是有权利去生育去养育自己的子女？那么如果要是他们有这个权利，他们养育了子女会给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引起了各方极大的关注。但是我们对唐氏综合症的这些患者哈，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今天特别接通了特约记者焦露的电话，因为她在近期呢就和一位澳洲的女孩，一位唐氏综合症的患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跟我们分享。焦露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能不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认识这位唐氏综合症患者的澳洲女孩的？
哎，这位唐氏综合症的女孩她叫 Susan， 因为也是机缘巧合吧，和我们公司同一个楼面有一家公司 Epic， 它是一家非盈利机构，它是专门负责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的。我在公司的小厨房几次遇到 Susan， 所以就跟她等于有了一共三次的这样的面谈吧。
嗯，那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孩呢？
她跟我说她今年23岁，父母送他到一家私立学校去读到10年级，10年级之后他就转去 Holmes Glen 这家成人技术学院修读餐饮业，然后现在他已经成为 Epic 的正式员工了。在我们看来很不幸的是， Susan 他是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那么唐氏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查了一下资料，了解到就是唐氏综合症呢，它是由于这种基因畸变引起，是患儿的第21号染色体由正常人的2条变成了3条，所以呢它又被称为21三体综合症。那么从外观上看呢，唐氏综合症患者大家可能也都可以注意到，他们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分得特别开，鼻子也特别扁平，身材也是比较矮小。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也就是智力发育有些障碍，但是通过我和 Susan 的这个交往，我发现跟他的正常交谈没有存在任何问题。虽然从外观上他也是典型的唐氏综合症患者，可能他是属于比较轻度的唐氏综合症病人吧。其实在澳大利亚也为数不少的人患有唐氏综合症，目前全澳洲统计下来已经有超过13000个唐氏综合症患者。
那你在遇到 Susan 之前是不是也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对于这些唐氏综合症因为不了解，所以呢认为跟他们沟通起来会相当的困难，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机会遇到他们都会适当的保持距离？
对，在遇到 Susan 之前，我对唐氏综合症的患者的感觉就是似乎我和他们是两个世界的，我的确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接触，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交流能力是怎么样，的确来说跟他们的交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嗯，那你遇到 Susan 就是因为他已经被你刚才提到的那一家专门安置残疾人工作的机构录取为正式的员工，为他们工作了，所以你们能够在办公室里相遇是吗？
啊，我第一次遇到苏人是在那个开水间，第一次碰到他，他其实看起来就是怯生生的，甚至于不敢正面看我。然后他们公司的员工跟我说，啊，这位是苏人，他是唐氏综合症患者，我们正在帮助他，尽量帮他找到工作。我当时很惊讶，然后我就多了解了一下，原来这个 Epic 它主要宗旨就是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把残疾人与雇主之间搭建起一个桥梁，可以消除雇主的疑虑，同时也增加残疾人的信心。这样可以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多年来，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是澳大利亚首家完成一个叫做残疾人信心招募计划的非盈利机构。
嗯，
我想苏人就是他们所帮助的员工中的其中一位代表。在我第一次遇到苏人之后，因为他也怯生生的，其实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往。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应当说我第二次再次在楼层里碰到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就已经变了。他甚至会微笑跟我说，哎，欢迎有空到我们公司来坐坐。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了。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去他们公司找一位朋友聊聊天吧，应当说，然后苏人他就 端坐在前台，俨然就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前台接待了。然后他看到我非常有礼貌的站起身来，很专业的问我说，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出乎我的预料，因为如果是旁人的话，就是除却他的长相，其实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是一位唐氏综合症患者。
嗯，
最有意思的是，应当说是上周吧，我去市中心参加一个行业培训，偏巧在火车站遇到 Susan， 大家都在等火车，然后他就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们就开始闲聊。然后这次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妈妈是学艺术的，他的爸爸是一位工程师，然后他的姐姐是在莫大学法律的。他们家从小的家教非常好，爸爸妈妈都送他们去很好的私校学习，但是很不幸的是，读到十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我的脑力实在跟不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参加维州高考，我就不得不去技术学院去学习餐饮的这方面的成人技术课程。他说其实我的学习非常好，这个时候我感觉他的神色有一些暗淡。他跟我说，尽管我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可是当我去面试的时候，我第一关总是过不了，可能因为我的长相，雇主就会对我有一些疑虑吧，所以我都很难找到工作。不过我真的是很感谢啊，艾佩可以让我在这儿像侦查人一样工作。我感觉跟他的整个交往、整个谈吐，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真的就是我觉得和我们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对你提的问题或者是对你说的话的反应也都是非常正常是吗？
我觉得他不单单是单纯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他其实还是挺幽默的。他甚至因为我具体问他多少岁的时候，他跟我说我今年23岁，然后他甚至跟我说啊，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澳大利亚，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生日会庆祝，一个是18岁，一个是21岁。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哦，当你满18岁，你就可以喝酒了，对吗？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他说我们除了可以喝酒，还可以干点别的。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我就可以在身上纹身了。他说因为我们纹身的法定年龄也是18岁，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意外，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机敏的女孩，
而且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对对对，真的是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那她有没有给你讲述她过生日18岁、21岁生日都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她就跟我说，她的18岁生日和21岁生日，就是爸爸妈妈把她很多那个同学都邀请过来了，大家都很衷心的祝愿她，因为当时她还没有找到工作嘛，所以其实也是大人们祝愿她可以早日独立的时候，她其实对她的前景不是很抱希望，但是现在就是她真的是看到自己成为一个很正常的员工，她是每周3天来公司上班，所以她说我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为我骄傲。然后我也补充了一句，我说。说实在的，我说我也真的非常为你骄傲，为你自豪。当我们火车到站快下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呀，很高兴今天与你交往，下次我们在遇到的时候，希望有机会我们一起喝咖啡。通过火车上的这次近距离的交谈，让我对唐氏综合症患者真的是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在这之前我真的是觉得我跟他们可能是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对话，但这次我发现我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实在太不了解了，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争取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尽量帮助他们。
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之后也都会多少受一些启发哈，在我们身边的生活当中遇到唐氏综合症患者或者是其他的弱势群体的话，我们都应该更多的了解他们，尽我们能力给他们一份关爱和帮助。非常感谢你，焦露。
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